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96篇1-4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民万神之上应当敬畏。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神。在这美好的时候，让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来高声的歌唱你，颂赞你，来赞美你。主啊，求你的灵来再次来唤醒我们，让我们的目光能够远离这世界，免受这世界的诱惑。主啊，让我们再次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定睛在你的宝座上，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求你的悦纳。主啊，我们知道因为你的同在，我们能战胜罪恶，我们能够全然得胜。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歌《宝贵十架》，我们这首歌有4段，我们4段都一起同声唱。 两首是比较欢快的敬拜歌曲，如果你身体可以，有年纪大的长辈可以做的，我们大家能不能站立，我们唱下面两首歌。第一首歌，我在这里敬拜。
你是
唯有耶稣。
姐妹，下午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比较长。我们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亚，靠近许哥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不能从雅各加的井又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出也多得的井的水，难道比他还大？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井。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你去向你丈夫回到这里来。”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告诉我，你们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撒玛利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说你是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说的好，就到这儿，我们不应该念二十九。好，先长了，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就如同今天宣召经文所讲的，我们要唱新歌，我们要全然的唱新歌，我们要天天传扬主你自己的救恩，好让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在地上可以发光，因为主在我们当中，也让教会在末世的时候，让世上的人在罪恶里面，在黑暗里面的人可以得到那真光，那真光唯有从神你那里来。哦，主啊，我们把每一位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你说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哦，这个生命不是物质的生命，乃是那永恒属天的生命。主你自己的生命，你舍去生命，好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生命，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经历到那真实主的生命，而不是口里讲我是基督徒，行为跟基督徒毫无关联，而且行为跟不信的人完全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好让教会在这里可以满足你的心意。我们不是一个属灵在地上宗教的活动，乃是讨主喜悦的一个敬拜，因为你说你来要我们来敬拜，用心灵和真理中来与主来相遇。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感谢主，上个礼拜的会员大会已经通过，接受刘勇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牧会，求主就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使我们教会在未来的道路中有主你继续的带领看顾保守。我们也感谢主，昨天义伟和韩云的儿子 Kevin 和 Lydia 结婚，成为一个新婚的家庭，建立一个新婚的家庭，求主在他们的前面的道路引导他们，让他们在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敬拜有主你自己的同在，使主成为他们家里面的主。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暑假来的时候，每个家庭都开始计划在暑期当中的一切的活动，求主让父母有属天的智慧，不但注重小孩的智商体育方面的活动，更是注重他们的属灵方面的活动。 CBM Camp 也是开始接受报名，让做父母的真的是在这引诱黑暗的世代里面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否则他们就永远的失落。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有徐佳音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你的话语。求主再一次圣灵感动我们在座每一位，无论是信的，我们可以从里面可以得到更深的真理的教导，我们还没有信的，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主你是活水，使我们里面干渴的可以得到滋润，而且可以涌流出活水从我们腹中，这是你赐给我们的福分，也是主你自己的应许。我们献上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徐佳音牧师，假如我记得没错，大概四五年前来过，因为他在湾区牧会，然后现在退休了，所以搬到我们附近。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请到他来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现在是请徐佳音牧师。
这个讲台很高啊，要爬好几层才能上来，哎呀，真是把我都提高了啊。那么我在找房子的过程上，我在搬家的过程上面到处看房子，那么有旧房子新房子，那么有一类的新房子我看了蛮喜欢的啊。那么这种的新房子呢，它有一个叫做 Next Generation Unit， 你们听过没有？ Next Gen Unit right， 一个 Main House 旁边呢有一个 Independent 的一个 Unit， 那么有一个卧室啊，有一个独立的厕所，还有一个 Kitchenette。 OK， 这个 Kitchenette 里面通常呢只有 Microwave， 为什么呢？因为 Next Generation 人他们不喜欢烧饭，只需要 Microwave 就可以了。然后他这个客厅呢，它这个客厅呢其实是个 game room， OK， 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个很大的电视啊，你可以玩 game，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很喜欢 gaming 是吧。那么所以呢 next generation， 我在想这个房子我也蛮喜欢的，不过呢只有新的非常新的房子呢才有呢这种的设计。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旧的房子呢没有这种的设计，而新的房子呢却有这种设计呢？明显呢这是一个市场的要求，明显呢我们现在的家庭的状况呢有一些的改变，所以地产商呢觉得呢他为了要让现代的这种的啊，这个父母亲呢，那么啊买房子呢，那么有一种需要，那么所以他们就盖了这种房子。那这种房子的这种房子设计的明显呢，是反映出来我们今天的家庭形态跟社会形态的一种的改变。好，那么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其实非常的熟悉啊。那么熟悉的经文呢其实是比较难讲的啊，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在里面。那么我今天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一段的经文。那么第一个呢，我想发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一个不必要的东西呢它就变成了必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里面呢不必要的会变成必要呢？对吧？比如说，设计师在设计的房子的时候，传统的设计是不需要放一个 next generation unit， 可能也不需要放一个 in-law unit， 但是他现在有，为什么？哎，好，我们回来看一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讲到了耶稣呢，他离开了犹太要去加利利，那么他就必须呢经过撒玛利亚。那么这个字非常特别的啊，这边就是说到了耶稣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照我们的理解呢，那么犹太人他们去加利利通常是绕道而行的，他们不喜欢走过撒玛利亚。但是为什么耶稣呢这位弥赛亚，这位先知，这一位圣洁的教师，他要走过呢撒玛利亚这块不洁净的地方呢？而使徒约翰为什么强调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耶稣有必要经过撒玛利亚吗？其实没有必要。Okay， 其实没有必要。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充满了文化上面的一种的惊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宣教师。你知道做宣教师呢，一个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呢，就是他能够呢去理解去了解呢他所要服侍的对象的文化背景，是不是非常重要。比如说那么我们去这个非洲宣教吧，那么我们不能够呢一成不变的把我们的华人文化呢华人教的文化呢带到非洲去啊，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文化特性来适应呢非洲那边的文化特性。Okay， 如果你如果看一看一些短片，你看到他们非洲那边的教会，非洲教会非常兴旺啊，非常非常的兴旺，但是他们的崇拜方式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是不是？他们崇拜什么样子？嗯，他们崇拜没有一个人是不动的，一个人都在动啊。他们崇拜的时候呢，那么台上在那边讲，台底下在唱，那么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特性。那如果我们正经八百的去那边也不动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不适应那边的环境了。但倒过来呢，如果呢我们到了一个，如果我们到了一个比如说这个啊Orangevale 啊，这个教会来，那么如果呢我不打领带，然后衣服就丢在外面放在外面啊，现在年轻人的牧师没有一个衣服是插在裤子口袋啊，插在这个腰带，为什么？因为所有年轻人都这样干啊。那么如果我也这样的话呢，我就非常不适合这边的文化，因为这边文化是一个比较白领阶层中产阶级高度教育的一个文化，我们是非常正经八百，是不是这样？我看你们坐里面都不太笑，所以你们都非常的正经，这个是我们的文化特性。那我跟你们讲到的时候呢，我就不可以乱动，我今天很不好意思没有带领带，因为我搬家的时候我就找不到我的领带哈。一个宣教师他去一个地方宣教的时候，他必须要调整自己来适应呢他所服侍对象的一个文化背景。其实我们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来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圣经是2000年前最近的一本书，大概1920年以前啊完成书的。我们可能是启示录，可能是约翰福音，在公元95年左右那么成书，绝对不会超过公元100年。所以最跟我们最近的一卷这个新约圣经呢，大概是1900多年的一个时间的距离。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圣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那么我们必须要谦虚了，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先入为主的概念呢念回到圣经里面去，我们需要把圣经的文化背景把它念出来，使得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到底讲什么东西。好，那么这边有个文化背景呢，就是犹太人呢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呢有一个好几代的一个世仇的那么一个实况。所以犹太人就知道犹大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对于撒玛利亚人有一种歧视，有一种藐视，有一种愤恨啊。那么所以呢对于撒玛利亚人非常的不谅解，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非常的不洁净啊。那么这个有一些历史的渊源，但是这个历史的渊源呢其实呢并不应该造成那么严重的一个隔阂，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隔阂呢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的。好，那么耶稣呢还要去撒玛利亚。其实呢当他走上这段路的时候呢，耶稣等于呢是已经做了一个反革命，耶稣已经实际是他所做的事情是个违反当时候犹太人文化的一个动作。耶稣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反文化的一个先知，一个弥赛亚。 okay，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跟从耶稣的话呢，我们需要理解一件事情，耶稣在以当时的文化来看呢是非常反传统，非常突出的，非常特殊的。 okay， 要好好跟耶稣的话我们需要学会听。 okay， 那么加州的文化是一个非常腐烂的文化，如果我们顺着加州的文化走的话呢，我们就会非常的舒服，因为大家都喜欢我们变成 politically correct。 但是呢如果你要跟从耶稣的话，你一定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你有这个勇气做一个 politically incorrect 的人吗？你有勇气呢在 Sacramento 这个地方做 politically incorrect 的人吗？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是替州政府办事的，替州政府上班的，拿州政府的薪水，对吧？那么然后你要反州政府的一些策略的话，那么你好不好意思啊？你好意思吗？你敢吗？啊，你敢啊？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我跟你们的长老呢是在 Sacramento 的这个 capital 碰到了啊。那么我们都在反这个啊， 最近新出来的一个性教育啊，这个 framework 实在太糟糕了，你们实在应该好好去看一下，简直是就是说这个 totally pornographic、okay? 拿去给大人看这个都是不合法，拿给小孩看是 ridiculous， 那为什么家长会走到这个动向里面去呢？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原因我们可以谈论，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的话呢，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反文化，我们需要反加州左派政府的这种侵略父母的权益的那么这种的恶劣的手法，我们要反对这个加州州政府这种容许这个 LGBTQ 呢然后渗透到了教育体系里面去，不断去洗我们小孩的脑，我们需要反抗，我们需要反对，这个叫做做，这个叫做跟从基督。跟从基督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要反文化反传统的，如果你太怕的话，求神加给你勇气加给你力量，真的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如果能跟从耶稣，只不过就是求神给我们好工作，求神呢给我们生几个小孩，求神呢让我们小孩能够进好学校的话，我们太不了解上帝的心意。我们现在看一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呢耶稣所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反传统的。好，那么耶稣呢他走路困乏呢就到了撒玛利亚一个地方的一个井的旁边，那个时候呢约有五正，其实约有五正，对吧？到底是不是五正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个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那么原文呢是 6 o'clock、okay? 如果看英语的话是第六个小时、okay? 6 hours。 那么到底第六个时辰是什么时辰呢？我们也有一些疑问，你是用犹太人的第六个时辰还是罗马人的第六个时辰？如果是犹太人的第六个时辰就是正午，如果是罗马人的第六个时辰那是下午六点钟，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其实到现在不是完全的肯定，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发现了这个、无论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刻，这是一个吃饭的时刻啊，一个吃饭时刻，因为门徒呢就去打饭啊，那么耶稣就在井旁边呢，那么在那边休息一下，口渴了想要喝水。对，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来打水啊。那么如果我们了解熟悉旧约的这个文学的话呢，你会发现井啊水井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很有意思的地方。那么水井呢其实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人群常常聚集的地方，也是陌生人呢成为熟人的一个环境。Okay, 我们今天呢没有井啊，我们今天没有井，说不定是这个 Ranch 99啊，说不定是一个那么如果是 Scotch Irish 就是他的酒吧啊，他的 pub 进去，那就是他们手，那是他们的 water hole。 Okay, 那我们当然不去干的事情。那我们华人呢，我们的 water hole 在哪边？可能是餐厅啊，可能是什么地方啊，在那边我们可以碰到很多的朋友啊，我们可以认识一些熟人。好，在希伯来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呢，他们除了日常的非常熟悉井旁边的井况以外呢，在他们的经典里面呢有一些潜力呢是很有意思的潜力。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第一个潜力，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呢，他要替他的儿子以撒呢娶一个老婆，而这个老婆不能够在迦南娶，必须要回到米索不达米亚他的老家那个地方的去娶一个更合适的女孩子，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啊，那么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托了他一个老仆人，让老仆人发誓啊，这个怎么样？然后呢说你要去米索不达米亚，去一个城叫拿赫城，拿赫。那么拿赫呢其实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亲戚，去那个城里面呢去物色一个女孩子，物色一个妻子。然后这个老仆人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头疼啊，因为除了这个命令以外没有任何的细节，亚伯拉罕没有告诉老仆人你要去哪一口井，你要去什么地方找什么，完全没有。这个老仆人呢真的是没毫无办法，他就跟神祷告说啊，如果我到了井旁边，如果有个女孩子呢就是对我非常的仁慈呢，不但就是给我水喝，然后给我的骆驼水喝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对了。那么你想想看他的这个条件开起来呢也是很滑稽的条件，是吧？我们今天要替我们的儿子找对象会有这种条件吗？哦，如果我去一个餐厅有一个女服务员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我们大概不会讲。但是呢这个老夫人其实很头痛，因为亚伯拉罕托他的事情他必须要办，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没有任何细节的步骤，那么他就硬着头皮就去了。没有想到他去到一个地方，去了拿赫城，到了 的井旁边，哎，就跑出来一个很俊美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真的呢，就啊，不断非常热情的，不断的给她喝水，而且给她骆驼喝水。这个老妇人说：“哎呀，就是她。”那么这个女孩就叫利百加，是吧？叫利百加。结果呢，这个好事呢就成了，对吧？所以以撒呢就娶了利百加啊。后来呢，所以井旁呢，井呢是一个很有意思、有很好的地方，常常有好事情发生啊，在井旁边常有好事情发生。那么第二个，你们记不记得另外一个好事情，也是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29章，当这个雅各啊，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啊，以撒跟以扫，两个兄弟不和，最后呢，这个雅各呢，他要逃亡，他逃亡逃哪里去呢？就逃到拿赫里面去，逃到里面去。他逃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呢，到了一个井旁。这个时候呢，不是一个喂水的时候，就这个时刻呢，不是一个正常，就是说打水喂羊的一个时刻。到那边去以后呢，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就碰到拉结是吧？在那边碰到拉结，拉结刚好在一个不是打水的时候来了，然后两个人见面，见面以后呢，当然，当时我没有讲清楚，在后面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雅各看到了这个拉结以后，他就一见钟情了，所以井旁呢发生了好事情。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话，到了出埃及第二章，记不记得我们的伟大的摩西啊？摩西呢，他逃亡逃到了米甸的旷野，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一个井旁，在里面无所事事，他不知道他干嘛，他不知道他干嘛，哎，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失落。就那个时候呢，就看到了有几个女孩，七个女孩跑来打水，结果在跑来打水的时候呢，就受到了当时候呢很多男的这个牧羊人的欺负。那么你知道摩西是孔武有力的一个武士啊，他就啪啪啪把这些坏蛋全部打走了。那么然后呢，不但呢，就是说打水上来，来这个啊，让这个女孩的这个羊呢能够得到水喝以外呢，他做了很多这个叫做非常有绅士精神的一个人。那没有想到呢，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那么如果再看下去的话呢，那么原来这个七个女儿呢都是米甸的祭司的女儿。那米甸祭司就说：“哎，这个人请他来，请他到家里，请到我的帐篷来啊！”他们就把这个摩西请过，请过去以后呢，不久以后呢，那么这个米甸的这个祭司呢，就把他的女儿底波拉呢，就嫁给了啊摩西。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井旁呢是很浪漫的一件事，井旁是个很好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井呢，当然这个情况呢很不一样啊。这边不是一个浪漫，但是可能是超过浪漫的一种浪漫。Okay？ 那么如果呢？你了解基督耶稣这个人物的话呢，你会发现啊，从耶稣基督身上面显示出来一种上帝的爱。那么这个上帝的爱呢，是超过我们人的想象，这个上帝的爱的深度呢，是超过我们人的理会。那么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梦，希望呢我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女孩子啊，做我的情人啊。那么我在我们17岁的男孩呢，就有这个梦想，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这个梦想是不会成功的，是吧？不会成功的啊，我的也没成功，我的也不成功。但这个事情呢，就让我有很深的反省，到底我在找什么东西？到底我在找谁？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爱我，又是我所爱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女孩，找到一个白马王子的男孩，相貌良好，人又聪明，又体贴，又有礼貌，又对我父母亲好，读书又好，工作又好，你想这种人存在吗？大概是不存在。那么你想找一个女孩，又是美丽又贤惠，又温柔又体贴，又尊敬，而又会挣钱，又会生孩子，那么还会做妈妈，这种人存在吗？就觉得很多时候夫妻不幸福，就是你对对方的要求太高。我怎么讲？我常常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就跟这些的学生啊，这些年轻男女说过，你要找的是一个丈夫，不是上帝。你要找的是个妻子，不是一个仙女，好不好啊？你要搞清楚这点啊！你要搞清楚这点，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后面的关系一定不顺利，因为你对对方有那么高的要求，怎么可能嘛？那你自己是谁？你自己是比魔鬼好一点点，然后你去，是不是？我这是我们的毛病。其实我们人的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大的愿望，我们要找到一个真爱，一个完美的东西。我们常常整个一代找人来代替，找到后来非常困难，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天父。包括总统，包括我们的领袖，包括的领导，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领
领导做的，绝对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当有些领导可以比您是好一点点，这是太难了。我们不要找完美，我们只要找到了还不错，就很好了，就很好。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找到完美的成功，皇帝是绝对不可能，因为人都是上帝，好不好？人都是上帝。我们国家实际上需要的一个聪明，就是呢，我们要面对事实。事实呢，我们人都是罪人，不管再好的，他都是有罪的。你要把他当成上帝来要求的话，他也痛苦，你也痛苦，大家都痛苦，小孩也痛苦啊。那么，所以我们需要聪明。我到后来就聪明，我现在说我就聪明了。我说，原来我心里面最深的想法是对于上帝的想法，而不是对于某个女孩子的想法。我所要想的东西，其实只有上帝那种无限的爱，无条件的爱，可以满足我的心。这叫什么东西呢？是把我们的这个浪漫升华的东西。当你的浪漫升华的时候，就变成了宗教。这也是，如果你浪漫到今天还不给升华的话，我怕你这个人还在那里打转，还在那里打转。我们呢，看到有一个妇女，她在原地打转，打了几次，打了六次是吧？然后
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的违反传统的，不但到了撒玛利亚跟一个不洁的一个女人，其实这个女人不是不洁，而是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干净的，尤其是撒玛利亚女人，她认为女人就是不干净。那么所以呢，耶稣在问那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的时候呢，其实是触犯了一个禁忌，触犯了一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就是如果我要要求一个人给我喝水，我自己又没有捧水的器具的话，那么我要用水的器具啊，必须要用那个人的器具装。耶稣在那边就说，哎，撒玛利亚夫人啊，请你给我喝点水，我没有器具，我没有容器，你用你的容器打水给我喝。那么这个是一个犯了一个忌讳。为什么呢？如果撒玛利亚是不干净的，他的器具也是不干净的，你可以用不干净的器具来喝水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但耶稣呢，他完全没有理会这些事情。耶稣说，我不可能，给我水喝。那么耶稣呢，也非常的唐突的要求了，这个妇女也非常的惊讶，这个女人就非常的惊讶。撒玛利亚人对他说，哎，你是犹太人呢，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那这个妇人也很惊讶，怎么搞的，
来了一个犹太人，可能呢犹太人就犹大的犹太人有一种口音，一听就知道啊。那么撒玛利亚呢，他们也是在希伯来语的，他们起不来，他的口音。另外有可能犹太人就一找跟撒玛利亚一找，稍微也不太一样，没有人喝。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一眼就看出来他是个犹大的人，怎么可以跟他要水喝，太奇怪了。这个妇人觉得很惊讶，对，很多时候呢，生命里面需要有一点惊讶，是不是？如果生命完全没有惊奇的时候，就一潭死水，是不是？那么耶稣传福音的中间需要用一些比较惊讶的一些说法，我们无法用一些比较新颖的说法。耶稣在这地方是突破了一个文化的一个限制，那么他非常的就是说不顾自己的名声，不顾自己作为一个犹大的一个先知，犹大的一个律法师，犹大的一个弥赛亚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定位，耶稣违反这个定位性，那么他走到撒玛利亚人当中。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么耶稣又讲了一些让这个妇女更惊讶的话。耶稣跟他说呢，你若知道呢神的恩赐呢，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呢，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给了你活水。OK， 那么约翰这个作者呢，常常是有一种叫做两层楼的一种讲论啊，他常常呢会用一个物质的东西呢来引出一个非物质的概念，所以这边的活水可以说是井水。那么井水也就是一种活水，因为井水其实在底下的地方水流的是通的。那么井水是活水，但耶稣给的这个活水当然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活水吧。那么耶稣常常用一种叫 two story 的一个方式，发现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这种现象，有很多这种现象啊。
好，那么耶稣呢，明显 身体真的是有点口渴。
对啊，真正的饥渴，耶稣是要把这种活水来赐给这群人看为不配得的人，对吧？犹太人，不管他有多少的身体，他是不会跟撒玛利亚人来分享。而耶稣这个地方，他是突出了这个文化的一个间隔。
他要把最好的东西呢来给这群所谓不配得的人。那么这个妇人呢，当然是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来理解。他说，先生，你没有打水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这个妇人说，哈哈，你说你要给我水啊，你连个打水器具都没有，你还问我借？你要问我借，你今天还在说大话啊，说你要赐给我一个活水，哪有活水？那么，然后这个妇人接下去呢，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妇人呢，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以为，我们传统的解释认为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大罪人，所以她在某种程度出来大罪。我们再看下去发现不是这样，你就发现这个妇人呢，其实非常懂得神学啊，她的神学造诣一点都不浅的。她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口井留给我们，他比他自己和儿子生出也都喝这口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真的是活在他的宗教传统里面，在他的宗教传统里面，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这口井呢是雅各留给他们的，世世代代千百年来呢，雅各的后代都喝这口井的水，难道耶稣，你可以给我一种比雅各给予我们更好的水吗？耶稣回答说呢，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那就是耶稣的意思呢，就明白了，比较清楚。耶稣说呢，这个 H2O 呢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喝了还要再喝，喝了还要再喝，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的文化背景。许多解经家他不用旧约的背景来看，其实看不懂。那约翰福音有个特性，约翰福音的背景是以西结书好不好？古代查经啊，也搞不清楚的。约翰福音最重要的背景是以西结书。那以西结书它讲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活水？什么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水可以永流？什么地方讲到了这个水？以西结书第四册呢，讲到将来有一天有个新的殿，这个殿里面会流出这个活水来放。你会发现呢，如果你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你看到第四章之后。但是其中我们发现了它的背景呢，真的是非常强烈的以西结书的背景。以西结到底讲什么东西？以西结的预告是将来有个新的约，有个新的救主，有一个新的立在这，然后有一个新的敬拜方式，有一个新的圣殿嘛。所以呢，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里面讲到什么？将来有一天呢，上面用水来清洁，用水跟灵来清洁，来制造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机体，一个新的产品，一个新的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是说，有一天，就是现在，我要带进来一个新约，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的敬拜方式，在这个里面要有一个新的力量，叫做活水，叫做活水。然后活水跟圣灵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一个关联在。但耶稣在里面还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出来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旧约的预告的背景。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不看以西结书的。撒玛利亚人呢，照着我们了解，他们是看摩西五经，他们是看摩西五经。这就为什么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非常的不谅解，觉得你们怎么搞的？明明是先知啊，可是我们看先知只看摩西五经的。但摩西五经里面其实也讲到了。将来呢，要有一位，他应该是一个生命力刷的哈。那么有一位，上面要出来一个好像摩西一样的一个新的拯救者。所以其实这个好像类似于摩西的这个新的拯救者，跟弥赛亚的概念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妇女呢，会谈到弥赛亚的问题。那么这个妇女这个时候呢，她可能开始了解了。耶稣要给他的东西呢，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夫人说，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那么远呢来打水。那么这个妇女呢，不是说了说每天呢都要走很远的路来打水，是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水龙头一打开自来水了，那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么方便的事。在古时候呢，人都是用井，那么罗马帝国的时代呢比较发达，他们把井，他们把这个活水引过来。为什么去罗马看到很多的水泉呢、喷泉？那么这是罗马人的新发明，罗马人发明的东西叫做水泉，那么叫做喷水池，我们叫喷水池，其实它就是一个水泉。这个是罗马所发明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服务的。为什么罗马城里面很大？因为他们供水非常好。但是呢，其实呢，在很多乡间的地方呢，人是靠水井，打水井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那么妇女呢，不是顶在头上，就是顶在肩上，那么把这水拿过来供应全家，都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妇女呢，这样谈的话呢，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或者说，先生，把这个水给我吧，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好，那么下面就是精彩的部分了。耶稣说呢，你去叫你的丈夫来。那么这个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呢，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的话是真话。这个妇人没有撒谎，妇人在耶稣面前，她意识到耶稣这个人很特别，她讲出来一些真话。这真话的明显就是个很重要的话，让我让你们注意一点。在整个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谈到罪的问题，对不对？有没有谈到罪？耶稣有没有控告这个女人犯罪？没有。那为什么我们解释给司法的夫人解释成一个淫乱的罪人，对吧？取下很多，我听到很多讲到说，这个女人呢是一个好色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放纵自己情欲的女人，所以一个犯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就过去说，你是罪人，以后不要再犯罪。好，你八章一样啊，耶稣没有，这个罪的词都没出现，有没有意思啊？有没有意思？所以我解明该怎么解，把他解成个罪人嘛。他当然是个罪人，但他不是一个特别的罪人，他的罪不是情的罪，他的罪不是我们一般所想到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解明的时候呢，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带进去。在今天的时代，如果一个女人结婚离婚，结婚离婚不是的话，好像一定是个胎儿感，她其实也不是一个道理，她不会相信婚姻的，所以她每次离了婚她都该结婚。今天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不结婚，因为她已经在相信婚姻的时候，至少这个丈母娘夫人会相信婚姻，她相信婚姻。其实呢，如果你去了解的话，撒玛利亚人的生活是非常严谨的。我们不要以为撒玛利亚人是一群很随便的人，撒玛利亚人是一群非常严格的人，他们有非常严格的道德，他们不会容许这样的女人在他的社会里面。所以撒玛利亚的妇人的五个丈夫怎么回事情？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五次婚姻都没有成功，这个女人一定是很漂亮，我想想很漂亮，所以这个男人要，对吧？男人，男人到了地方看到他打水不喜欢他，不要他。但是男人呢，都受不了他。我不知道受不了他什么地方，可能他不会是个孩子吧？把他休掉，跟他脾气大，就把他休掉。可能他伤害做的不好，就把他休掉。你知道，在犹太人文化里面，休息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休息不需要特别理由。我不喜欢这个理由。那么他伤害他的不好吃，或者呢他就是身上有气味我不喜欢啊，我们都有证据可考，看那个拉比文件里面啊，就写个休书，就让他去把他休掉。当时候的时间是休，当时没有官费，当时候没有这种寡妇院，没有孤儿院，所以一个女人她一旦被休掉以后，她怎么生存？很难生存。女人在那个时候没有受过特殊的技能的训练，她们正常有什么工作？你要她去放羊都没有力气，你要她帮去这个压这个啊做这个怎么说压这个橄榄做橄榄枝，她也不行。
你要跟他去织布，可能可以吗？所以女人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在那个时代，也没有政府呢来提供这网费，那么女人怎么生存？她就必须再嫁，她必须再嫁，是吧？明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真的是有一些条件，男人喜欢她，所以她被人家休掉以后，或者被人家抛弃以后，马上又有男人又要她，要她一段时间又不要她了。可能不能生产，可能不会生产，可能不喜欢，还有那么多。那么，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这是罪啊。所以经文没有谈到撒玛利亚的妇人的罪有哎，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耶稣既然没有在斥责他的罪，我们也不应该斥责他的罪，好不好？那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事？这个女人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女人，在当时的时代，一个女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嫁到一个奴役的郎君之中。我一百年前，我们中国妇女还不是，只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男人最大愿望就娶到一个奴才啊。那么在那个时代，女人生活是不容易的。那么，她需要有一个安全，她需要有一个归宿，她需要有家。一次、两次、三次不成功，四次不成功。我吃不吃不过，好，你这么想一想，这个女人还是一个气质高扬、很骄傲的人，会不会？这个女人还是很兴奋、很快乐的人吗？会不会？是不可能。这个女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很消沉啊，应该很 depressed， right？ 需要看心理医生，是吧？需要看，当时没有心理，对吧？这个女人的生命很悲惨，她五次被人家休掉，等于五次被人家抛弃，是不是？你有没有被抛弃的经验吗？有没有被抛弃的经验？你的初恋的男友把你抛弃掉，或者是你初恋女友把你丢掉，因为有个更好的，你就觉得很受伤害，然后你伤害一辈子，到现在你还在这医，还在医啊，是吧？那么，其实这种人的命运，我们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被人家抛弃、被人家拒绝的经历，而耶稣呢，他就是为了这个妇人来到了刑场，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耶稣怎么会知道这个妇人有什么老需要？啊，他的上帝他知道。好，那我问你，你信的需要，你相信耶稣知道？你会告诉我？你不要告诉我，牧师有时候把别人讲到了材料，我开玩笑，我绝对不会把别人讲到材料。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种伤害？有没有那种不可告人的，使你常常不能够在正常的时候去面对？你不能一直正常的心态来面对，因为你心里有很多苦，你不能够笑。如果你有的话，上帝知道，你是知道。耶稣会特别来服侍你，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他来服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这时候非常需要，非常需要一个东西，让她重新的能够复活过来，让她重新的心里面有盼望，能够重新被鼓舞起来。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
哦，这边的录音机我跑掉了。妇人说：“先生啊，我看出来你是一个先知。”那么马上这个妇人呢，她的问题就变成一个神学的问题了。我们的祖宗呢，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呢，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耶稣在那边完全没有妥协的原则。Okay？ 耶稣说 ：“Look， 撒玛利亚的确，你们的启示里面不完全，的确我们犹大人的启示是完整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这个救恩要流到撒玛利亚，这个救恩的泉源呢要流到外邦人，这个救恩的泉源要流到犹大人不喜欢的人当中。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的啊。我跳到第三章，对，啊，一百，对，嗯，有的时候我这个不听话，我的 iPad 好，嗯，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来拜他。夫人说呢，我知道弥赛亚，就是他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弟兄姐妹们，你喜欢做撒玛利亚的妇人？你喜不喜欢？我情愿做撒玛利亚妇人，我情愿婚姻失败，能够跟我耶稣，我就觉得心满意足啊。但你们不需要，你们不需要，你们的马失败，你们都可以碰到耶稣。如果这个耶稣能够突破了当时的文化的围墙啊，走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走到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里面，你想他今天会走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吗？他会走到你的生命里面？他瞧得起你吗？乐，你会发现呢，耶稣的门徒呢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犹大的这个 racist， right？ 他们完全不理耶稣在干什么，他们不理解耶稣的，他们觉得耶稣太奇怪了，我们老师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到了最后，耶稣跟他们讲一件事，耶稣说什么？你梦魇观看。这个里面不是就是这个到这个田里面的这个庄稼已经熟了，已经白了，对吧？现在庄稼是可以收的。其实对于犹大人来讲，撒玛利亚这块田是永远不会成熟的，对不对？不可能成熟的嘛！撒玛利亚人脏，撒玛利亚人讨厌，撒玛利亚比我们一个人都讨厌啊！他们的工作，我们绝对不做，绝对不做，绝对不做啊！绝对不做。我去年跟那个越南人谈不赢啊，我去年跟那个。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想说，您越过这个文化的一个界限，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撒玛利亚，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撒玛利亚是谁，我不知道你考虑的是谁，可能是你的亲家啊，可能是你的儿子女朋友，可能是你女儿男朋友，可能是啊，可能是你的领头上司啊，很可能啊，可能是你的医生。他每次放音乐，然后你就看他们听一点，哎，我就说啊，我听清了，你回去要把音乐放大声，就是大家给警察，警察一来就把声音关掉，然后呢，你就不必问那几个人，很讨厌这个邻舍，非常讨厌他，这邻舍是在撒玛利亚，那你要把他怎么办？你把他放到群里面讲吧，哦，那我想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好像在耶稣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谁是最不能谅解的？谁是你最不喜欢的？很可能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心愿是门徒绝对不会相信撒玛利亚人的心愿是什么。比如说撒玛利亚人大批的信耶稣，远远比犹大人对耶稣的反应好一百倍。如果你往前面看一张，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个尼哥底母，很有宗教感，他不管跟耶稣谈话，搞后来他一头雾水，对吧？他的心里的敏感度还不如这个女人。很多时候，老实我想，我们都读过好书。有些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太以为这个教会里面只有读书的人才应该信耶稣，这个餐厅的人不要信耶稣，做装修的不要信耶稣。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跟你想象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的知书达理，但是就是看不懂耶稣，不能信耶稣。但有很多男女接触，你跟他谈了不信耶稣，在上帝眼里面是一个价值，人的价值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把人分成犹大人、撒玛利亚人，是不是？可是帮助我们教会，教会不能够是一个俱乐部，教会不能够是一个白领阶层、中产阶层的俱乐部。很不幸的华人教会很多时候变成这个情况，是不是？我讲话就是大了，你下不到我就来。华人教会如果要不破的话，我们心灵就要破大。如果父母就不破大，我们的小孩也不会破大。我刚刚从一个教会离开，那个教会呢是我服务了14年的教会，我尝试做很多的改变，但是我没有成功，我的成功部分
其实讲上来很简单，一切的感知必须要从我开始，从你开始，不能够从别人开始。儿女的感知必须要从父母开始，你父母不感知，儿女看不到榜样。这个信仰这是一个抽象的信仰，对。耶稣在跟提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一个非常具象具体的信仰。也许耶稣不能说神儿子，我爱世人。耶稣他是真正的，他的脚走到人群当中，他真正的脚是不顾犹大人的批评，不顾犹大人的意见，走到上面去跟一个最需要的、最卑贱的、最 depressed 的人发生一点。这个女人到后来怎么样？水断丢掉了，她传福音了。这个女人生命已经改变了。那个 H2O 对他来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已经有一个生命的活水从他流出来之后，许多人听到他见证就信了耶稣。说奇怪不奇怪？非常惊讶。这跟前第三章那个尼哥底母构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对比。那个尼哥底母晚上来看耶稣，晚上就跑，他传福音给谁？谁也没有，他自己信了这个宝子，对吧？那么自尊大的一个人，他搞不清楚，然后这个父母好像什么都不懂，但他传福音。朋友们，对不对？你的生命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可以改变。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看到，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你愿不愿意伸出手来，来发福耶稣？其实不单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生命如果是原地踏步的话，他是不是应该把手伸出来握住耶稣的手？我做过是这么回事。我最后。我反省，什么东西都不太重要，而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靠过去，我有没有抓住耶稣。我如果真的抓住耶稣的话，我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丁姐觉得你们都灵修，灵不灵修你要做祷不祷告，你们为什么灵修？为什么祷告？是因为面子。我知道很多教会对灵修祷告的说，我们用小本，所以你不能祷告，觉得很丢脸啊。然后呢，给你这个就说这个啊，如果你这个像没有表现出来，还是在说，人家说你肯定不属于的，那我不敢说属于。属灵的东西呢，是真的从里面流出来。你真的碰到耶稣，你会真的感谢你，你不是装腔作哑。我觉得这个装腔作哑太简单，我们中国人哪一个不会装腔作哑？我们快不了啊。但是你要真的从里面流出来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活在律法主义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基督徒呢，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仍然在执行我们的，我现在叫做那个面子文化，荣誉面子没有，许多东西都还停留在里面。我们为了面子，我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像基督徒的人。我的面子缘故，我要读经，我为了让别人来肯定我是个属灵的人，我要祷告，我要服侍，做得很大方。因为回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老婆就说：“你看，你虚伪了。”或者你跟你老婆说：“你看你虚伪了。”其实不是在，但其实不是虚伪，而在于我们的动力来源。也告诉你，如果我们的动力来源真的是耶稣，你真的碰到耶稣，按着耶稣来，你做一切很简单。很简单，那一定是出于恩典。当你接到耶稣的爱的时候，你服侍他，那个不是律法，不是标准，因为你对他爱的回应很自然。这就是我们进入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源来源。这个妇人没有人叫他传福音，他自己去传了，没有人叫他把这水罐扔下来，他也不去传福音。为什么？他碰到耶稣，他知道耶稣爱，他知道这个人没什么意思，他知道这个人就是为了耶稣，就是为了他来的。他就记得耶稣的爱，这个时候他爱，以前我丈夫是全忘记，他现在是一个新的玩意，他有力量，他复活。因为什么？谁碰到耶稣时才会复活？问题是碰到耶稣这件事情呢，不但是在信主得救的一个刹那，是在应该在人生活里常常做很多的事情。不是帮助我，但我不要停留在一个原地踏步，我要抱歉迈几步。我老是留在原地踏步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进展。你的儿女看到原地踏步的父母亲，他不会尊重你的信仰。当你的儿女看到你的父母亲 不完美，而你从来不要求完美的东西，但是而你要求进步的过程是好不好？当我们信仰创新走的时候，有人说哇，这信仰是真的，这信仰真的是可尊敬的，我们要去学习，我们做老百姓。那让你不敢心里说啊，你有一个榜样，你的榜样让我们吃惊，你因为你是反叛的，是吧？你做了许多事情都跟我们这些不守成规的人不太一样，去帮助让我们能够得到，让我们那种的生命力在我们里面发挥，使得我们成为一个信道，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最低沉最苦痛的时候，我们能够伸出手来迎接你到我们心里面，说当我们经历到你的爱，经历到你的拯救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成为你的见证者。所以帮助我们不是继续活在一个面子的律法主义上，而是活在恩典里面，叫他帮助耶稣。
好，我们谢谢徐佳音牧师给我们传讲的信息。最大的信息，我的领受就是，我们不要原地踏步，要迈出这一步。希望大家都能这么做。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欢迎一下新朋友。今天有 Lisa Williams 来到我们中间，她的家人，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人？还有你。
我叫 Lisa， 然后我们全家人。
搬来罗斯，对，
这是我妈妈，然
后那是我先生，还有我女儿 Kitty， 我先生叫 Jack， 然后 Kitty，
对。
Yeah， welcome。好，希望有你们以后常来。下边有几件事情报告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咱们上一个主日有会员大会，我们通过了这个刘勇传道来我们教会做我们的传道人，还有相应的这个追加的预算都通过了。那么我们和刘勇传道也联系了，他也接受了来这儿，可能八月初就来到这儿，所以为了这个以后我们恩泽教会的道路，求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CBM Camp 是开始报名，据我所知已经开始报名，就是初中营是7月22号到7月27号，高中营是从29号到8月3号，报名的截止期是这个月底，如果你家有孩子可以希望参加的话，和龙宝弟兄联系。还有就是我们的退休会是今年的退休会是个新的地方，是8月16号到8月18号，是从周五到主日，是在 Lake Tahoe 那边有一个营地叫Zephyr Grove， 咱们 Zephyr Point， 也就是咱们以前青少年常去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美丽，就在湖的一边，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那从现在到八月份呢，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也在做一些准备，好多事情要做准备，要准备好，所以求大家请大家来祷告，让我们的今年八月份的这个退休会呢，能够做得更好，比以前还好啊！请大家祷告。再就是下一个主日是父亲节，教会正在准备会有那一天会有晚餐，就大家请大家都能来。好，我们就到这儿。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颂。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也欢迎每一位留下在交易厅，我们有点心。